真系天父上帝，我要喺你话语当中里面学习嘅时候，让我哋听嘅讲嘅都能够同感一灵，以致我哋更明白你嘅话语，并且我哋继续嘅按着你嘅心意行。赐福喺呢段时间，祈祷奉主耶稣嘅名而求。阿门。今日好想讲一个题目。
今天想讲一个题目，
叫做考中命与安乐死。
就是考中命与安乐死，
这两个有关系。
这两个是有关系的。
慢慢可以，巴不拉我能够藉住神嘅话语，俾我哋晓得点嚟到作一个嘅对与错嘅决定。
巴不得借着神的话语，给我们做一个对与错的决定。
我相信人人都追求福气。
我相信人都追求福气。
特别在地上里边，我哋好多时好想好追求各样嘅福气。
特别在地上，我们都追求各样的福气。
头先诗啊，短宣小唱人生的福，我哋信人相人知道我哋永远嘅我哋嘅福气喺永将来嘅天家嗰度。
刚才短宣小组都唱人生的福，给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福气都是在永远的天家那里。
喺地上那边，特别我哋中国人。
在地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以前喺香港嘅时候。
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
经常睇啲人屋企里面咧贴上个福字嘅。
经常看见人家贴上一个福字。
个福字。倒转贴添，
还有那个福字，把它倒转来贴。
个谐音啊嘛，福道啦嘛。
因为是福道。
到农历新年嘅时候。
到农历新年的时候。
好多屋企里边贴上好多个挥春。
很多家里人都是贴上挥春。
其中好多时都少不了有一张挥春系咁样写嘅。
少不了有一张挥春都是这样写。
五福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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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完我讲就可能你话三福都够啦，三福临门好啦吓。
听完牧师讲以后，觉得三福也够了，三福也好。
其实五福临门啊，可能你都听过噶啦。
其实五福临门你们可能听过。
有两个版本嘅。
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系点咧？
第一个版本是什么呢？
就系呢个啦，七才子禄寿。
就是七才子禄寿。
好似冇乜女士们嘅嘢嘅，你话。
很像没有什么女士们的东西。
咁点解？调转谂有妻，即系话女嘅有丈夫啦。
那如果你倒转来想咧，有妻就是有丈夫呢？
即系话有你个家庭有妻子有丈夫系你嘅福气。
就说如果你家庭有妻子有丈夫是你的福气。
你有钱系有福气。
你有钱也是福气。
你如果有子女有福气。
有子女也是福气。
你禄即系咩意思啊？
禄什么意思？
即系话好有地位好有面子。
就说很有地位很有面子。
呢个系福气嚟噶。
也是福气。
你只要有咗呢四种福之后，
你只要有这四种福以后，
点知三十岁就死啦？
怎么知道你三十岁就死了？
有福都冇你享，
那有福都不可以享，
咁又唔得嘅，
那不行的。
所以咧应该长寿系嘛？
所以应该要长寿。
长寿之后咧，我哋就五福就真系临门啦。
如果长寿以后，真是五福临门啦。
中人观念，
中国人的观念。
其实仲有一个版本嘅，
其实还有一个版本，
其实中国古书《尚书》里面写嘅，
在中国古书《尚书》所写的。《
尚书》有篇咧叫做《洪范篇》，你读过中文都知
道。如果《尚书》呢有一个叫《洪范篇》，里面说的
长寿，
长寿，
又靠长寿系一样啊，要长寿。
就是说一样啦，要长寿。
长寿要加多样嘢，你要咧要有钱。
还有有钱。
这个计数又好啲喎，一开始要你长寿啊。
这个算得不错，一开始叫你长寿。
长寿有钱要富贵。
不过你长寿的来要有钱有富贵。
有长寿有钱有富贵都要加埋呢样嘢，要康宁。
还要有康宁。
否则个日瞓喺个病床里边，有钱有长命都冇乜用。
不然呢，你坐在病床，你睡在病床那里，有长寿有富贵也没用。
我有钱又长寿我有康宁啊，周围日日游船哦。
如果你又有长寿又富贵又康宁啊，每天都可以出去游船河去玩。
然后游浩德。
还有游浩德。
佢系呢个福气嚟嘅。
这个也是福气。
咩叫游浩德啊？
什么叫游浩德呢？
其实我讲我唔知记得啫吓。
其牧师有提过，不过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游浩德嘅意思即系收好我哋嘅德行。
也就是说是收好我们的德性。
意思就系话，
也意思就是说，
生性行善。
要生性行善。
乐善好施嘅。
要乐善好施。
你有钱系一个守财奴。
你有钱当做个守财奴。
我哋广东话叫孤寒鬼。
我们广东话叫孤寒鬼。
其实你冇乜福气啊。
其实你没什么福气。
因为咧，你一出去食嘢又话贵，又话做咁贵啊。
因为你一出去外面吃东西，说这个这么贵。
咁你食得都唔开心啦。
那你吃的也不开心。
系嘛？佢呢个叫做游好德，即系话佢好乐善好施。
这个好尤浩德就是很乐善好施，
好喜欢帮助穷人，
很喜欢去帮助穷人。
亦都系圣经嘅话语啊。
其实这个也是圣经的话语。
施比受更为有福，系嘛？
施比受更为有福。
尤浩德，
尤浩德，
啊，即系话呢个系一个福气嚟嘅。
这个也是福气。
啊，好嘅福气。
这是好的福气。
啊，如果我唔中意呢样嘢，又拣一个四福临门够啦。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样，你可以拣一样，就四福临门就够
了。啊，第五叫做考中命。
第五就是考中命。
考中命咩意思啊？
考中命是什么意思呢？
啊，听完之后可能即刻又要拣一个啦。
听完以后，你又立刻想要，
啊，
还不要这个？你想想看。
考中命呢？
什么叫考中命呢？
考中命咩意思呢？
考中命什么意思呢？
中国人谂到。
中国人想到。
无论你点长寿。
无论你怎么长寿。
终归都会离开世界，是吧？
终归都要离开世界的。
啊，所以中国有句叫百年归老。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叫百年归老。
归老即系归到咩咧？死咁嘅意思啫嘛。
归老就意思就是说归到死那里。
啊，不过如果百年归死又唔好听啊吓。
不过如果说百年归死不好听。
啊，百年归老。
就说百年归老。
啊，会死嘅。
就说会死的。
但系喺长寿。
但在长寿。
嗰啲人嚟到讲。
对人来说，
其实佢哋会谂到有一天都会归老啊，会离开世界。
其实他们也会想到有一天他们会归老，离开世界。
所以个个都希望。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
但喺临终嘅时候，临离开世界嘅时候，
在临终临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唔会受到病痛嘅困扰。
不会受到病痛的病痛的困扰。
喺呢种咁嘅情况里边离开世界。
在这种情况里面来离开世界。
啊，这个系福气。
这个是福气。
所以咧，考中命嘅意思咧。
所以咧，考中命的意思。
即系话我长寿啦。
就我长寿。
咁咩叫长寿先？
那什么叫长寿呢？
圣经就话人生七十古来稀。
在圣经说。
啊，圣经话人最咩话？你读呢个诗篇九十篇里边讲。
在诗篇九十篇来说。
啊，我哋到七十若是强壮，嗰度八十系嘛？
所以我们到七十岁，但是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
啊，中国人大概咧长咩叫长寿啊？
中国人大概什么叫长寿呢？
一百岁高寿。
一百岁是高寿。
啊，一百岁系高寿。
一百岁是高寿。
我有恭喜你。
如果这里有没有有，
啊，我
就恭喜
你。
你举手，
我都会帮你做一样嘢。
如果你举手，明天牧师帮你做一样事。
啊，我帮你写封信俾我哋嘅联邦政府。
我帮你写封信给我们的联邦政府。
写封信俾地方政府。
写封信给地方政府。
啊，甚至可以写埋俾英国。
甚至可以写给英国。
英女王都会恭贺你。
英女王也会恭贺你。
啊，因为我去过一家人个屋企里边。
因为我去过一个家里人里面。
今年佢大概一百零六岁啦。
今年他大概106岁。
啊，去到屋企嘅时候。
去到家的时候。
哇，佢厅里面贴咗6张纸。
啊，厅里面贴了六张纸。
逐张望下。
我每一张看。
呢张系联邦嗰个政府何华德俾佢嘅奖状，恭喜你啦，100岁。
那有一张是John Howard， 就是何华德总理给他的奖状。恭喜他。
系我哋纽州纽省嗰个嘅省长又俾张佢，恭喜你啦！
一张是纽省的省长，也是恭喜他100岁。
个加芬拿又俾张佢，唉，恭喜你啦，100岁。
咁另外那个加芬拿也是给他一张100岁。
佢仲有张啊！我见到英国国英女王又俾张佢。
还有英女王也给一张给他。
啊，你100岁啦！
呀，啊，算你100岁。
啊，所以你应该话俾佢知恭喜你，因为100岁咧，好多人都好想恭喜你。
如果你100岁呢，很多人都想恭喜你。
高寿。
高寿。
中国人观念里面80岁是中寿。
哦，中国人观念里面80岁是中寿。
在长命里面中间啦，
在长命里面是中间。
60岁咧叫做，用咩我讲咧，低寿啊。
60岁叫低寿。
即系喺长命里边咧最低级。
就在长命里面是最低级。
啊，我都有资格讲到低寿啊。
牧师也有资格叫低寿。
啊，都叫做咩咧？
叫
什么？长命，
也叫长命。
啊，所以咧，你话我都有资格讲考中命嘅，即系话。
也是牧师有资格说他是考中命。
即系话临喺呢啲长寿嘅人里边。
就在这长寿人里面。
啊，佢冇患祸。
他们没有横祸。
身体又冇病痛。
身体又没病痛。
心里又冇记挂。
心里也没记挂。
冇烦恼，冇忧虑。
没有烦恼，没忧虑。
啊，又能够好安详嘅。
很安详的。
啊。自在咁离开人间，
很安详自在的离开人间，
啊，好似咧自己都黐到差唔多啦，我要离开啦。
很像自己也知道时间差不多了，
啊，
要离开。
呢个系福气嚟嘅，
这个是福气。
简单讲呢，这个就叫做考中命。
简单就叫做考中命。
其实再 将呢啲咁嘅文言文改翻到嚟，其实叫做好死咯。
其实把这文言文改过来，就是叫好死。
即系死得好就系福气嚟噶。
就死得好也是福气。
哇！到底系呢个有冇啱唔啱噶？圣经里边。
到底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对不对呢？
我又讲嘅俾你，如果你上个礼拜有你睇到我写一篇小文章。
如果你上个星期看见牧师所写的小文章。
其实我喺两个礼拜前咧参加过一个由呢、这个。Katumba 呢个 Christian Conference 嗰度举行嘅一个嘅研讨会，
就是牧师呢在两个多星期以前参加过 Katumba 那里举行一个研讨会。
啊，里边咧特别咧系俾澳洲嗰啲嘅牧师啊、传道啊、教会嘅执事啊、长老参加。
是特别给牧师叫澳洲的牧师啊、长老啊、执事他们参加的。
其实佢今次佢请嚟两个从美国嚟嘅，一个牧师，一个系教授。
今天这回呢他们是请了两个特别从美国来的牧师跟教授。
可以说这个其中一个牧师叫做 John Piper。
其中一个牧师叫 John Piper。
神是非常用他。
人是非常神是非常重用他。
他的名字叫做魏珀牧师。
所以牧师把他翻译做魏珀牧师。
有一次他讲到之前。
有一次他讲到以前。
啊，有人访问他。
有人访问他。
哎，魏牧师啊，咁而家你做咗咁耐啦，啊，年纪都几大啦，即系话佢啊。
魏牧师，你现在做了这么久，年纪也很大了。
如果有一天真要，即系话到讲到离开世界嘅时候，点好啊？
那有一天如果要离开世界时候，那么怎么办？
佢点答咧？
你猜他怎么答？
佢话趁我仲有麦啊，即系我仲有思想，我清醒嘅时候。
他说趁我还有思想清醒的时候。
哇！咁样我就能够咁样翻天父嗰度就最好啦。
如果我这样的话，去回去天父那里是最好。
其实言下之意好似俾我感觉，佢好似好希望咧嚟啊讲讲下道，咁我就翻天父嗰度就好啦。
那么其实他很像，仿佛他想说，就是说如果他正在讲道当中给天父接走。就最好。
其实佢要求嘅咩咧？好似求天父俾佢有考中命啫嘛。
其实他很像要求给天父给他考中命。
好似要死得好啫嘛，
好像要得到好死就行。
所以都唔系话唔啱。
所以不可以说不对。
考中命，
考中命是福气之一。
不过今日我哋又讲到啦，咁有咩关系咧？个安乐死有咩关系咧？
那今天我们讲到关于安乐死有什么关系呢？
呢个系好，我相信你也曾听过嘅一个名词啦，系嘛？
这个我想大家也曾听过一个名词。
咁到底你认识安乐死有几多咧？
到底认识安乐死有多少呢？
安乐死咩意思咧？
安乐死有什么意思呢？
今日从呢、这个又从圣经里边，让我哋喺当中嚟睇一啲俾我哋做一个抉择嘅嘢。
今天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一个作为抉择的东西。
安乐死的英文字是这样写的。
安乐死的英文字就这样写。
你看一下够了，不用读。但这个字呢，其实是出原本呢是希腊文来的。
其实这个字呢 ,euthanasia 呢，它是出自希腊文。
前面两个字母，一个 E， 一个 U。
前面的两个字母 E 跟 U，
其实呢是好的意思，
是好的意思。
后面那些的翻译，那些的字母呢，
后面那个 Nasia 呢，
串成一个字，
就变了一个字。
Nasia 呢其实就是死亡，
就死亡的意思。
所以合回来它，
所以再把它合起来，
那就是好死咯，又
是。就是好死也是。
那分别在哪里呢？
那分别在哪里呢？
考中命是自然死亡。
考中命是自然死亡，
虽然考中命是好死，
虽然考中命是好死。
安乐死这个字都是好死，
安乐死这个字也是好死，
有分别哦，
有分别。
考中命是自然死亡，
考中命是自然的死亡。
安乐死呢，
安乐死呢，
可以说不是自然的死亡，
可以说不是自然死亡，
或者说不是完全自然的死亡，
可以说或者不是完全自然的死亡，
因为是加了一些人那个的行为下去，
因为加了人的行为里面
有很多人要追求好死，
很多人要追求好死
要追求没有痛苦或者尽量减少的那个的痛苦，
要追求呢没有痛苦或者尽量减少那个痛苦，
因此要作出一些行为或者有一样咁嘅措施，使到佢离开世界。
因此呢，做出一种行为或者一些措施，使他离开世界。
个分别啦，
你看到那个分别。
要知道呢样得啦。
要知道这样就行。
咁跟住咧，其实咧安乐死咧，我睇过咁多书里边，不过我综合起上嚟，今日咧我要俾我哋知道有一啲清楚的明白。
那么牧师也看过很多关于安乐死的书，综合来说有一些清楚的明白。
当然我们根据圣经。
当然我们根据圣经。
我让你知道安乐死的范畴和分类。
我让你知道安乐死的范畴跟分类。
安乐死今日里面全世界都好有一个范畴的。
安乐死全世界也好有一个范畴。
安乐死叫做好死。
安乐死叫好死。
是个范畴在哪里呢？
那个范畴在哪呢？
只是给那些患了有不治之症的人的。
就是给一些患了不治之症的人。
让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
就让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人。
让他们呢可以没痛苦。
可以让他们没有痛苦。
或者尽量减少痛苦呢来到离开这个世界。
或者可以说尽量减少痛苦让他们离开世界。
一般呢就对那些病人是怎样做法呢？
一般对那病人怎么做法呢？
如果医生发现到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医治。
如果那个医生发现再没有办法可以继续医治。
至于医治已经没效了。
就医治已经没有效。
病情呢都极之晚的晚期
了，那么病情也到极之晚的晚期。
但是个病人呢，好有好大嗰个嘅疾病带来嗰个嘅重担。
而病人也带来很多疾病带来的重担。
好像被折磨。
很像被折磨。
那个痛苦好厉害。
那种痛苦很厉害。
因此要采取一个要完结我嘅生命嗰个嘅行动。
因此就要采取一个完结我生命的行动。
事前当然系经过医生嗰个嘅。啊，诊断。
咁事前当然要经过那个医生的诊断。
真系好似话头先讲，去到冇办法再继续医噶啦。
真是去到一个，很像刚才所说，没有办法再去医治。
嗰个病患者个不治之症嘅人亦都同意。
那个病患者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也同意。
才可以执行嘅，
才可以执行。
嗱，呢个就系嗰个嘅范畴。
那个就是那个范畴。
所以今日若果你患咗植物人嘅，可唔可以做安乐死噶？
所以今天你说那植物人可不可以做安乐死呢？
植物人不是患了不治之症，
植物人不是患了不治之症。
以我所知道，在目前里面世界上里面都没有一个国家应该容许这样做法。
以牧师来知道呢，现在世界上还不可以用这种做法。
嗱，呢个系嗰个嘅范畴。
这个是那个范畴。
然后其实安乐死里面都有分类嘅喎。
其实安乐死里面有分类。
有好多唔同嘅分类方法。
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不过大致归纳咗，我俾你知道有呢两类。
大致呢是归纳来说有两类，
一类叫做主动自愿安乐死，
一种叫主动自愿安乐死，
一种叫做被动自愿安乐死，
一种叫被动自动的安乐死。
咩叫主动啊？
什么叫主动呢？
就提出咯，病人提出嚟啦，
病人自己提出来，
我自愿又提出嚟，
就是自然提出来。
所以呢个叫主动自愿嘅。
那就是主动自愿的。
但系如果我咁讲嘅时候，你算唔算安乐死呢？
但这样说的时候，你算唔算是安乐死？
假如我话主动非自愿。
假如我说是自主动非自愿。
如果主动非自愿，意思个主动喺边个度？
那如果主动非自愿，那个主动权在哪里呢？
啊，可能系个医生。
可能是医生。
我嚟一啲。其他不想照顾的家人，
可能是不想照顾他的家人，
因为我非自愿，我不自愿的嘛，
因为那个病人非自愿。
如果这样被人打针打死了的话，
如果这样的给人打针打死了，
其实这个算不算安乐死啊？
其实这样算不算是安乐死呢？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这个只是谋杀而已，
这个是被人谋杀，
你是杀了我，
你是杀了我。
在今天法律里面你要负承担很多的责任，
今天在法律当中你要承担很多责任。
这个我记得一年前呢，在澳洲都发生过这件事的，
大概呢一年前在澳洲发生这件事。
结果他女儿被法庭要告他的，
结果呢法庭要告他女儿。
哇，他见到个爸这么惨，所以呢他要做那件事。
他看见他父亲折磨这么厉害，所以要做这件事。
他以为安乐死，其实法庭说你是谋杀。
他以为是安乐死，他法庭说他是谋杀。
主动自愿安乐死，
就主动自愿安乐死。
我提出，
那病人提出，
我自愿，
我自愿。
不过我告诉你知道，中文呢这个叫主动自安乐死呢，其实是这样，中文又是这样译法，另外一个译法是这样的。
不过中文另外一个翻的方法就是这个主动自愿安乐死，另外一种说法
叫做医护人员协助的死亡，
就是医护人员协助的死亡。
医护人员协助的死亡，
就医务人员协助的死亡
啊，有啲仲咁样译添，
有的还这样翻译。
佢医护人员协助的自杀，
就是医护人员协助的自杀。
就系话嗰个医护人员，
就是说那个医务人员
见到呢个不治呢、这个人患咗不治之症啊，
看见那个人患了不治之症，
去到晚期啦，
去到晚期
啊，佢又自己提出，
他又自己提出，
结果咧医生就注射啲药物落去，
结果医生就为他注射一些药物，
让佢冇痛苦咁死去，
让他没有痛苦的死去
啊。 不过这个不是自然死亡啦，
不过这个不是自然死亡。
目前这种叫做主动自愿安乐死。
目前这种所谓主动自愿安乐死。
以我所知道。
以牧师所知道。
立法容许的国家。
立法容许的国家。
只有几个而已。
只有几个。
只有几个国家现在里面是容许主动自愿安乐死的。
只有几个国家是容许这种主动自愿安乐死。
在欧洲里面是荷兰。
欧洲是有荷兰。
比利时。
德国。
德国。
卢森堡。
瑞士。
瑞士。
还有美国呢有几个州。
还有美国有几个州。
好像华盛顿州可以的。
很像华盛顿州是可以的。
也曾听过澳洲有某一两个州是可以。
也曾听过澳洲有某一两个州是可以的。
因为今天我讲完早堂之后呢有位姊妹特别问我。
因为今天牧师早堂说完以后一个姊妹特别问牧师。
我说是。
我说是。
不过一年到就被国会推翻了。
不过一年左右就给国会推翻
了。所以呢主动自动安乐死澳洲是犯法的。
所以主动自愿安乐死在澳洲是犯法的。
所以你看到好像一两年前有一个澳洲好像做医生的，他知道自己患上不治之症。
所以你看见呢在澳洲啊一两年前有一个做医生，他自己知道患了不治之症。
他用了很多钱去了瑞士要做这个叫主动自愿安乐死。
他用了很多钱就去到瑞士要做这个主动自动的安乐死。
都带来澳洲很多的争论。
但是也带给澳洲很多争论。
为什么让他坐飞机去那里？
为什么让他坐飞机去呢？
明知他要去死，
明知他要去死，
有一件这样的事，
有一件这样的事。
就算是这种叫做主动自愿安乐死，
就算这种的主动自愿安乐死，
其实都有那些立了法的国家都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
其实那些立法的国家都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处理。
你以这个荷兰做例子。
你以荷兰做例子。
一定要那个病人自己主动提出。
一定要那个病人主动提出。
他不单止提出，他并且而且是他的极之希望。
他不单只是提出，而且是极之希望。
然后呢，就必须要有医生去加以在当中里面证明。
而且必须要有医生来加以证明。
听说不止一个医生证明。
听讲呢，不是说一个医生就可以证明。
证明他现在这个病。
证明他这个病。
是那个痛苦不能够减轻。
就是说那个痛苦不可以减轻。
并且证明到他的痛苦是不能够忍受。
并且是证明他的痛苦是不能够忍受。
完全要证明到这件事，并且证明到他的病已经去到一个晚期的晚期的地步。
而且要证明他的病已经到了一个很晚期晚期的地步。
医生和病人在完全明白的底下。
医生跟病人在完全明白的底下。
确认这个所谓安乐死是唯一的选择。
确认这个安乐死是唯一的选择。
才可以进行。
才可以进行。
主动自愿安乐死。
主动自愿安乐死。
刚才我讲叫做什么话，
刚才说到是叫什么呢？
医护人员协助的死亡，
就是医护人员协助的死亡，
或者说医护人员协助的自杀，
或者说是医护人员协助的自杀。
所以呢，我们写出这个字呢，仿佛好像什么一样啊？
就仿佛什么呢？
好像自杀，
仿佛很像自杀。
其实又好像杀紧人一样，
又好像在杀人一样。
你当时都未死，夹硬要杀他。
人家还没死，你很像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
在我们圣经的话语里边。
在我们圣经话语里面
明确告诉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明确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不对的。
我告诉你知道安乐死是伦理问题，
我告诉你安乐死是伦理问题。
应该告诉你知道伦理问题就是要处理对与错的问题，
就是伦理问题就要处理对与错的问题。
但是这个是明显是不对的，
这个当时这个是明显不对的，
就是说明显是错的，
就明显是错的。
因为圣经里面起码九十诫里面讲到其中一个不可杀人，
因为圣经里面十诫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不可杀人。
杀自己不就是杀人？
杀自己就是杀人。
就是你杀了自己的嘛。
就你杀了自己。
所以这个绝对不容许。
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容许。
请你记得这个很清楚圣经告诉你知道。
请你记得很清楚圣经告诉
我
们。何
况刚才你看圣经我们读了什么说话给你听。
何况刚才我们圣经读了什么话语给你听？
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
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
你们如今要知道。
你们如今要知道。
我。唯有我是神。
唯有我是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我使人死，
我使人死，
也使人活，
也使人活，
我损伤，
我损伤，
我也医治，
我也医治，
并无人能从我手救出来，
并无人能从我手救出来。
其实这节经文里面告诉你，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在哪里？
其实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生命的主权在哪里，
在创造天地创造我和你那个的神的手里面，
是在创造天地创造你跟我的神的手里面。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拿你自己决定你这个死亡，
就意思说你不可以自己来决定这个死亡。
何况传道书都告诉你生有时死有时，
何况传道书也告诉我们生有时死、死有时。
所以你是主动自然安乐死呢，我告诉你是绝对基督教信仰里面告诉你知道是绝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主动自愿的安乐死在基督教信仰来说是绝对不对。
除了个主权在神那里之外，
除了主权在神以外，
你有没有读到刚才罗马书十四章七到九节讲什么？
你刚才有没有读到罗马书第十四章七到九节说什么？
就算去到死的时候都应该有这个正面的体验我们的生命，
这个就算到死的时候依然有这个正面看见我们的生命。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我们没有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
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总是主的人。
留意我们或活或死，
留意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总是主的人。
后边嗰度话耶稣基督做咗个榜样，
后面那里说耶稣基督做了榜样，
因此基督死了，
所以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
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
为要做这个活人跟死人的主。
去到嗰度，佢话俾你知道，我哋或活或死都系主嘅人。
那里就告诉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里面的人。
即系好似话俾你知道，我哋要坚持到底。
就好像告诉我们要坚持到底。
啊，我哋唔应该话我哋要自愿咩话，主动自愿安乐死就算啦。
我们不应该说要主动自愿安乐死就算了。
但是在分类里面有第二个、哦、
但是呢在分类里面有第二个，
那个叫做被动自愿安乐死、哦、
一个叫做被动自愿安乐死，
是吧？一个叫被动安乐死、哦、
那个被动的安乐死、
啊、被动安乐死里面，
被动安乐死
在被动里面又分了两类的、哦、
就被动里面又分了两类、
啊、开始越来越埋身了，不知
道、开始呢越来越贴身了。
被动安乐死，
被动安乐死，
在被动里面有一种叫被动自愿的，
一种叫做被动自愿。
什么叫被动自愿呢？
什么叫被动自愿呢？
首先被动自愿的意思就是说，
被动自愿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记得我，你要明确知道我这个意思才行，
你要先明确知道我的意思才行。
自愿就是说我愿意安乐死了，
就自愿就我愿意安乐死。
被动应该解释给你知道，
被动以后我解释给你听，
但是不是表示我放弃生命，
不是表示我放弃生命，
乃表示我不再延迟我的生命。
乃是表示我不再延迟我的生命。
那怎么解释呢？
那怎么解释呢？
你知今天医学好发达。
你知道今天医学很发达。
一方面提升咗我哋人嘅健康。
一方面提升我们人的健康。
都延长咗我哋唔少人嗰个嘅性命。
也延长我们不少人的性命。
但系喺相对亦都可能会推迟咗人嘅死亡。
但相对来说也可以推迟人的死亡。
呢句说话点讲呢？
这句话怎么说呢？
推迟人嗰个嘅死亡呢？
怎么推迟人的死亡呢？
特别人嗰个自然嘅死亡啊。
特别人自然的死亡。
嗱。原来今日因为医学发达、
啊、原来今天医学发达、
啊、很多时候我们在病到最危急危险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在病到最极难极难的时候、
啊、很多时候呢那些医生呢给我们很多维持我们生命的仪器，
很多医生就给我们维持生命的仪器、
啊、是吧？给我们很多呼吸啊各样的维持我们生命的仪器，
很多给我们的呼吸啊或者其他维持生命的仪器，
不断延续我们的生命，
不断延续我们的生命。
其实我告诉你知道，
其实我告诉你们，
这种维持生命的仪器，
这种维持生命的仪器，
如果一日不拆咗佢，
如果一天不把它拆掉，
我话俾你知道，你可以好长嘅。
哦，我可以告诉你，可以维持很长。
你可以长命百岁嘅。
你可以长命百岁。
你要唔要啊？
你要不要呢？
系咁瞓喺度，
就这么睡在那里。
嗱喺嗰个时候里边咧，其实医生可能会判断一样嘢。
在那时候，医生可能判断一样事。
啊。发觉到老医的时候，他发觉到医疗无效。
发觉到真是一直医的时候，医疗无效。
死亡冇办法避免啦。
死亡没办法避免。
咩叫医疗无效啊？
什么叫医疗无效呢？
我真系见到咁嘅例子嘅话，
牧师真是看见这个例子。
哇，佢已经差唔多病到好厉害啦。
他真是病得很厉害。
医生继续都系一路打注入，即系一路滴嗰啲嘢滴落去嘅时候。
那医生呢？继续滴那些东西进去的时候。
医生对家人讲。
医生就对他家人说：“
我话俾你哋知道，
我告诉你们，
而家你佢哋滴落嗰啲嘢，
现在滴下去的东西，
佢喺个皮肤同啲肌肉中间，
在皮肤跟肌肉中间，
原来佢唔咩话，唔吸收，
因为它不吸收。
佢话如果继续滴嘅话，
如果继续滴的话，
可能喺度会发炎，
可能一直会发炎。
其实个皮肤你唔好摸佢啊，可能佢而家好痛啊，胀卜卜噶。
那皮肤你不要摸它，因为摸它可能胀胀。
你虽然唔好嗌出嚟啊，但其实佢痛咗你唔知啊。”
虽然他没喊出来，但其实他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叫做医疗无效，
因为这种情况就医疗无效。
哎呀，有些人说，哎呀，我收了他的吃的话好残忍、哦、
因为有的人说，哇，如果你把他收了就很残忍，
如果一路吃他一路有得吸收，收了是很残忍的。
如果他一面吃一面吸收，收了是很残忍，
但是一路滴灌一些牛奶下去，
但是一直灌一些牛奶，
原来他都不懂得吸收，
因为他不懂得吸收，
那些牛奶就一路胀在个胃，
那牛奶一直胀在胃里面。
你试下，你饮多两杯，你自己都觉得好唔舒服啦。
你试试多喝几杯，胃里面都不舒服。
一路滴落去，滴到卒之咧，可能会点啊？
一直滴下去，滴到
佢啲钱唔系饿死，只不过系俾你点啊，胀死咗佢啦。
是把他胀死了之后。
意思即系话，如果医生诊断到系医疗无效，
就是意思说，如果医生诊断医疗无效，
死亡无法避免嘅时候，
死亡无法避免的时候，
我想问。你是不是仍然继续要医生给你这个维持生命的仪器？
你是不是继续要这个医生给他维持生命的仪器？
我再讲这个维持生命的仪器可能可以维持你真的到长命百岁的。
我再次说这个维持生命的仪器可能真是维持到长命百岁。
但是在医学里面说医疗无效。
但是在医学里面是医疗无效。
啊、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在这种情
况里面你觉得还有没有意义？
你觉得还有没有意义呢？
如果你没得觉得没有意义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没有意思的时候，
你在你清醒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决定呢？
在你清醒的时候，你怎么做决定呢？
你说，哎呀，我清醒的时候觉得到，如果真的医生是这样诊断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如果真的医生这样诊断我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啊，医生都说要撤回所有的维持生命的仪器，
医生都是说要撤回所有维持生命的仪器。
若果你愿意撤回的话，
如果你愿意撤回的话，
在我今天的定义里面，这个叫做被动自愿。
在牧师的定义，今天来说就是被动自愿。
安乐死。
安乐死。
不过告诉你知道，在香港现在不用这个字眼的了。
不过我告诉你，在香港不用这个字眼。
在2002年。
在2002年。
香港医管局已经将个名词改变了。
香港医管局已经把这个名词改变。
如果你同意这样做的话。
如果你同意这样做的话。
只是叫做不继续无效用的延续生命。
就是不继续无效的延续生命。
不继续无效用的延续生命。
就是不继续无效用的延续生命。
个意义是不是不同了？不再继续了，没有这个的无意。他说没有效用的来到治疗没什么需要。
没有这个意义不同了，就是没有效用来治疗，没这个需要。
啊，以及撤回各样那些维持生命的东
西。以致呢是撤回维持生命的那些仪器、啊。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告诉你知道这件事里面其实我跟家人讲了，如果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不用问，你祈祷之后就做得了。
牧师说过，如果这个地步发生在牧师身上呢，他会跟他家人说：“你们祷完告就行了。”
哇！如果是基督徒老师、基督徒医生的话，你更加安心去做啦。
如果你是基督徒医生的话，你更加安心。
哎，我那个时候更好，人间做不到的事，天父作工都不定啊！
啊，那时候更好，可能人间做不到的事，天父做。
啊！如果天父作工的时候，我马上可以站起来给你看下。
那如果天父作工的时候，我马上可以站起来给你看。
啊！因为人都话做不到了嘛。
因为人都说做不到。
可能是天父开工的时候啊。
可能就是天父开工的时候。
哎，天父不用了，你做得这么辛苦，回来安息吧，那就回来了。
那如果天父说，哎，你不用这么辛苦，你就去安息了，那就回家了。
啊，这个呢，如果你问我个人。
如果你问牧师个人。
我是完全。是接受的，
我是完全接受的。
咁呢个我再讲，开始慢慢我话俾你知道，呢个系伦理问题嚟嘅。
我开始告诉你，这个是伦理问题。
啊， 一阵间怎样决定呢？你听完我讲之后，你自己快想清楚。
一会儿怎么样决定呢？你听完以后回去想清楚。
好，让你做一个嘅决定。
好，让你做一个决定。
嗱，呢个叫被动自愿嘅。
这个就被动自愿，
唔再延迟我嘅生命，
不再延迟我的生命。
特别喺个医疗无效里边，
特别是在医疗无效的时候。
咁你话呢个医生信唔信得过噶？
那么你说这个医生啊，可不可以信得过？
啊，要信唔信，问多两个咯。
哦，如果你不信那个医生，就找另、啊、多问几个。
然后先至决定撤唔撤回嗰啲卫生嘅嘢咯。
然后才决定撤不撤回那些卫生的仪器。
嗰、时候我唔知噶啦，靠家人决定噶啦。
那时候，我不知道要靠家人决定。
我自愿啫，我都要被动噶，我自己掹唔到噶嘛。
因为我自愿，但是我被动，自己都拔不掉那仪器的。
但系我想问你，
但我想问你，还有一样，
被动自愿，
被动自愿
就得啦，
就行。
点样可以得啊？
怎么行呢？
在你清醒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嘅交代。
就是在你清醒的时候有一个交代。
我唔知道，好似而家喺医院里边都有呢种嘅做法噶喎。
很像现在在医院还有这种做法。
啊，去到紧急嘅时候，
去到紧急的时候，
我哋唔救你噶啦。
我们不救你。
啊，我哋唔会再帮你揞泵个肺噶啦。
我们不会再帮你，
我哋唔会再帮你落消炎药噶啦。
不再给你消炎药。
我哋唔会再帮你输血噶啦。
不再。
其实就系嗰种咩嚟噶啦？
其实就是什么呢？
嗰种就系叫做我用翻呢个字眼好听啲啦。
我在用那个字眼比较好听。
叫做无，叫做系咩呢？不继续无效用的延续生命治疗，
就是不继续无效用的延续生命治疗。
但是有时候在这种情况，
但有时候我们在这种情况
被动，
被动
当然是病人，
但是病人，
但我们家人不知道他是否自愿，
但我们家人不知道他是否自愿。
有没有情况啊？
有没有这种情况？
很多啊，
很多。我告诉你，
都唔知佢愿唔愿噶喎，
都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啊，唔好讲大人啦，
不要说大人。
有阵时有啲小朋友啱啱出世，
有的小朋友刚出世，
佢都冇可能自唔自愿系嘛？
他都没可能自不自愿。
我哋作为父母嘅点决定呢？
我们作为父母怎么决定呢？
啊，有啲出世医生话已经断定佢医疗无效啦。
很多医生呢，在他出世就说他医疗无效。
撤唔撤回嗰啲卫生嘅维持佢生命嗰啲仪器呢？
撤不撤回他维持生命的仪器呢？
点决定呢？
怎么决定呢？
点样决定呢？
怎么样决定呢？
我话俾你知。
我告诉你，
呢种被动安乐死。
这种被动安乐死。
其实这个叫伦理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伦理问题。
好了，跟着问了，什么叫伦理问题？
那跟着你会问什么叫伦理问题呢？
你有没有，我也曾讲过白色的谎话，伦理问题，
也曾牧师说过白色的谎话就是伦理问题。
人间有伦理学的，
人间也有伦理学。
伦理学就是研究人在道德上对与错要作出判断，
就是人在道德上有这个对与错要做出判断。
在道德上的对与错你要作出一个判断。
在道德上的对与错你要做出一个判断。
我们今天是基督徒。
我们今天是基督徒。
基督教里面都有基督教的伦理。
基督教里面有基督教的伦理。
基督教的伦理里面呢，当然当出面那些伦理是有不同啦。
那么基督教的伦理当然跟外面的伦理不同。
可能你会觉得是高层次一点啦。
可能你会觉得高层次一些。
可能你出面的人会反对，哇你这样怎么说，但起码有不同。
可能外面呢就会反对，但是起码有不同。
基督教的伦理。
基督教的伦理。
是以基督徒。
是以基督徒。
在道德上的对与错。
在道德上的对与错
作出判断，
做出判断。
在这个伦理里面，在这个伦理问题里面，
在这个伦理问题里面，
我告诉你知道，
我告诉你，
刚才说的对与错作判断嘛，
刚才说对与错做这个判断，
但伦理问题呢就没有绝对的对，
但这个伦理问题没有绝对的对，
没有绝对的错的，
没有绝对的错。
你同唔同意啊？
你同不同意呢？
如果系有呢样嘅时候，我哋做牧师容易好做好多啊。
如果有这样的话，我们牧师做很容易做很多。
你同唔同意离婚系一个伦理问题？
你同唔同意离婚是一个伦理问题？
系啊，肯定系啦吓。
肯定是。
啊，圣经里边明明话离婚系唔应该。
圣经明明说离婚不应该。
但基督徒都有好多离婚喎。
但基督徒有很多离婚。
系咪就系话一个唔？应该咁就解决咗个问题啊？
是不是就说一个不应该就解决问题？
即系话喺一个冇绝对嘅对，
就说没有一个绝对的对，
有没有绝对的错里面，
也没有一个绝对的错。
到底我们怎样来 做决定呢？
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
因为道德的层次是有高低的，
因为道德的层次是有高低。
我想问你，
我想问你，
救命那个的道德标准，
救命的道德 标准
是不是高过说谎的道德的层次啊？
是不是高过说谎的道德层次？
意思就是说救命是不是比说谎的道德层次高一点啊？
是不是救命比这个说谎的道德层次高
一点？我因为不讲一句大话，
我因为不说一句谎话，
结果他被人斩死了，
就是他给人斩死了。
但我因为讲一句大话，
但是因为我说了一句
谎言，我救了他的命，
我就救了他的命。
你说哪个的层次高一点？
你说哪个层次高点？
是不是在那个时候里面可能要讲一句大话以致救他的命高一点？
是不是 那个情况是要说一句谎话以致救他命是高点？
这个就是道德层次，
这个是道德层次。
所以你会看到白色的谎话在圣经里面都容许有他的道理存在，
所以你看到白色的谎话在圣经里面也是容许他道理的存在。
圣经不是鼓励你经常都讲白色的谎话，
但是圣经不是常鼓励你说白色的谎话。
你要看到那个的对与错那个层面要考虑，
你要看到那个对与错的层面考虑。
我们就教的伦理，
我们基督教的伦理，
但我们要判断这个对与错的时候，
我们要判断这个对与错的时候，
我们要以圣经做权威，
我们要以圣经做权威，
我们要神的旨意作为我们那个根本，
我们要以神的旨意作为我们的根本，
并且我们要看到以神的启示，就是将来的东西作为我们那个的基础的
神的启示就是将来的事作为我们的基础，
作为判断，
作为判断。
再提下咩叫做伦理问题呢？
再提一提什么叫伦理问题呢？
其实结婚是伦理问题来的，
其实结婚是伦理问题，
所以离婚都是伦理问题，
所以离婚也是伦理问题
啊。结婚呢正确来讲应该 是一个好，一会我告诉你知，应该全部都正面的。
其实结婚呢我告诉你其实全部都正面，
但有时都未必够啊，
但有时候不一定。
堕胎伦理问题，
伦理问题，
同性恋伦理问题，
同性恋，
白色的谎话伦理问题，
白色的谎话，
有些国家里面我一定要去服兵役，伦理问题来的，
有些国家一定要服兵役，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我要打死人，
我要去打死人，
伦理问题，
也是伦理问题，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被动自愿安乐死，
今天我们说到被动自愿安乐死，
甚至都不知自不自愿，
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自愿，
都是一个伦理的问题，
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在一个对与错里面要作一个的抉择，
在这个对与错里面做一个抉择，
伦理的问题怎么决定的？
那伦理问题怎么决定？
这个问题来到了，
问题来到，
我怎么考虑呢？
我怎么样考虑呢？
在这个对与错里面，
在这个对与错里面，
我看了很多的书，
我看了很多书，
给我们的决定是有要请你看这三方面的，
请你要看三方面。
第一，
第一，
你作决定的时候，
你做决定的时候，
你的动机在哪里？
你动机是在哪里？
你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你作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进行即系你的手法是怎样？
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进行的手法是怎么样？
带出来的结果是怎样？
带出来结果又是怎么样？
这三个你都衡量。
要三这三方面衡量，
如果这三个都是正面的话，
如果三方面都是正面的话，
这个应该开绿灯可以去，
那可以开绿灯可以去，
绝对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以结婚做例，
以结婚做例，
你真的很爱对方结婚，
你真是很爱对方结婚，
是不是正面啊？
是正面呢？
你结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欢迎个个都要来到见证我的婚礼。
你在结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举行。
地方法律我完全办晒。
地方法律也是完全办好。
是不是正面啊？
是正面呢？
我们两个人组成我们的家庭。
我们两个人组成家庭。
是不是正面啊？
是不是正面呢？
没问题的。
没问题。
但有些结婚都未必是三个都正面的。
但有些结婚不一定三个都正面。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如果我这个结婚动机是这样。
如果我结婚动机是这样，
你觉得算不算正面呢？
你觉得算不算正面呢？
因为弊家伙啦，我哋有咗仔啦，唔结婚唔得啦，
因为我们未婚有子，有儿子一定要结婚啦。
求其啦，摆两围酒算数啦，
所以便便摆两围酒算，
甚至乜都冇做啦，总之就算数啦。
总之就算了。
正唔正面啊？
那是不是正面呢？
结果都几好啊，两个就埋对咯。
结果也好，两个走在一块。
但系呢个可唔可取咧？我想问。
但这个可不可取呢？
再举个例子，譬如离婚。
再举个例子，比方说离婚。
你离婚的动机在哪里？
你离婚动机在哪？
我要掠了他一笔钱而已。
啊，我要拿走他一笔钱。
这个动机，你说正不正面？
那是不是正面呢？
你用什么手法啊？
你用什么手法呢？
打他咯，
约人打他。
啊，或者用各样方法。啊，
各样方法。
嗱，呢个手法正唔正面啊？
这个手法正不正面？
啊，结果都几好，卒之你话，哎呀，我攞到钱啦，嗬。
啊，结果你真是得到钱啦。
两个唔正面，一个正面。
两个不正面，一个正面。
好似正面，其实都唔正面嘅。
好像正面，其实也不正面。
可唔可取啊？
你觉得可不可取呢？
嗱，其实每一个嘅伦理问题都系咁样去想嘅。
其实每一个伦理问题都这样去想。
譬如你打仗。
比如你去打仗。
不会有三个正面的了。
不会有三个正面。
你怎么会想呢？
那你怎么去想呢？
好，快点讲回来这里。被动安乐死。
被动安乐死。
当你那个人都没有都不知道他自不自愿的时候。
当那个病人都不知道是不是自愿的时候。
医生建议，不如我哋撤回所有嘅维生嘅佢嘅维生嘅仪器啦。
那医生就建议，不然我们撤回他所有维生的仪器。
如果你系要决定嗰个人，
如果你是要决定那个人，
我想你先问下你嘅动机喺边度。
我想问你的动机是在哪里？
哎呀，我服侍三年都够晒啦，哎，快啲啦，最好即刻死添。
哎，我服侍他三年都够了，最好快点死去了。
你话呢个正唔正面呢？
这个正不正面呢？
其实第二个手法都不正面的了。
其实第二个手法也不正面。
因为你掹散啲嘢啦嘛。
就把它拔掉所有仪器。
但系呢个人跟我讲有可能有正面嘅。
那但是我一会儿说可能有正面。
结果都可能未必正面嘅，因为佢死咗啦嘛。
结果也不一定是正面，因为他结果就死了。
但系死可能系正面嘅喎。
死了有可能是正面。
嗱，自己嗰时候里边要决定。
自己那时候要决定。
哎，你话哎，我唔好啦，为咗要我为费事负呢啲所谓伦理对与错嘅决定。
啊，或者你说，哎，我不想负这些伦理对错。
总之医生话俾我知就一律话不。
啊，总之医生告诉我，我是什么都说不。
其实你一律话不嘅时候，你呢个伦理嘅决定里边，你未必系三面都正面喎。
其实你这个伦理决定里面不一定三面都是正面。
如果真系医生容许你咁样做嘅时候，可能咧你系虐待紧你嗰个家人喎。
如果医生真是容许这样做，可能你算在虐待你家人。
无效嘅治疗一路维持落去，一路仲喺度猛谷啲针落去嘅时候，你觉得系咪好残忍呢？
你觉得无效嘅治疗，一直是把那个针呢，一直就这么拼命的注射进去那个病人，你觉得是不是很残忍呢？
你有冇考虑过呢个问题？
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嗱，我俾你自己去想。
我给你自己去想。
喺呢个动机。
在这个动机。
手法。
手法。
与结果里边。
跟结果里面。
每一个的家庭嗰个情况都不同，
每一个的家庭情况都不同，
甚至到你好似头先我话，哎呀，我咩话被动自愿安乐死，有啲你自己话我唔制，你话俾家人知。
甚至有些是被动自愿安乐死，你自己不想，你告诉家人。
呢个都系一个伦理嘅决定。
这个也是一个伦理决定。
不过最后，请你听我呢句。
最后请你听牧师一句。
伦理的最高境界应是爱。
伦理的最高境界应该是爱。
最高境界其实就是敲击紧我哋一样嘢。
最高境界就是敲击我们一样事。
当你要决定呢样嘢嘅时候。
当你要决定这样事的时候。
你个动机喺边度？
你动机是在哪里呢？
你个动机出于爱吗？
你的动机是不是出于爱？
你做呢个决定嘅时候，哎呀，我要。撤回佢所有嘅维生嗰啲嘅仪器。
那你做这个决定要撤回他维生的仪器。
你呢个嘅决定，你系咪爱呢一个嘅人呢？
你这个决定是不是要爱这个人呢？
因为我睇到佢真系好苦。
因为我看到他真是很痛苦。
如果再系咁样落去嘅时候，佢可能更苦。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可能更痛苦。
个个情况都唔同。
每个人情况都不同。
你话啊，我咁样做嘅时候，我真系目的。是为了要爱他。
你说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目的是爱他。
你是安心可以作决定。
给他安心可以做决定。
包括你自己自愿，你自己已经自愿话了给家人知在内。
包括你已经自愿告诉你家人知道以外。
因为圣经刚才我们读这些经文里面讲的。
因为圣经里面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
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谁令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最后他说无论是生是死。
无论是生是死。
都不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
都不能与跟我们
请你思想我所讲的说话，
请你思想我所说的话。
所以以后呢，碰到这个，除了今天讲到这个安乐死之外，
所以除了今天所说的安乐死以外，
其实所有的伦理问题，
其实所有的伦理问题，
当你来到的时候，
当你来到时候，
请你先想下点，你要作对与错决定的时候，
你要做对与错决定的时候，
想下你的动机是什么，
想想你的动机是什么。
点解你要咁样做？
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你用咩方法去做呢样嘢？
你用什么方法做这样事？
你要得出个乜嘢嘅结果？
你要得出一个什么结果？
想下呢三样是否正面？
想想这三方面是不是都是正面？
我话俾你知道，好难有三样正面嘅啦喺伦理问题里。
我告诉你，很难的，三方面都是会正面的，在伦理问题里面。
如果你有两个系唔正面嘅话，
如果两个不是正面的话，
请你唔好继续。
请你不要继续。
如果你觉得两个都是正面，
如果你觉得两个都正面，
仍然都要三思看清楚的结果，
依然都要三思要看清楚这个结果。
伦理那个最高的境界，要决定的最高境界，
伦理决定的最高境界
是爱，
是爱，
更加叫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与基督的爱隔绝，
更加不要因为这个缘故跟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意思就是违反了圣经里面所说的，
意思就是说违反圣经里面所说的，
或活或死，
或活或死，
巴不得我们都是总是主的人，
巴不得我们总是主的人。
我们祈祷，
我们祈祷
主耶稣，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我有一天我们真的要回你那里去，但是之前那段路主帮助我们晓得有智慧作一个伦理的决定，有需要的时候，以致使到同样你的名都能够得着荣耀。巴不得叫我们真的能够讲出，无论是生是死，都不要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以致我到最后都是主的人，回到你那里去，帮助你明白，也叫我们再向前望，或在地上的时候靠着主耶稣，以至我每一天的生命里面都是有意义来到过，不要像一个人是活生生了，但是其实我们好像每天的生活没有意义，同无效治疗还留在地上的生命无乜分别，帮助我们以致明白，祈祷奉主耶稣的名义求，阿们。